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爸爸，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特殊的空间啊，在这个空间里我们跟孩子一起在真理上成长，好的无比。
对，父母把这些真理借着这些问题告诉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也是在学习真理的过程中，让我们反思我们平时对这些真理重视的程度还真的是不够。所以说这样一次难得的机会，希望我们父母和孩子真的是一同来成长。
人真的是健忘的，至少我承认我是这样的。人是从罪里生出来，真的带着很多原罪的，就是对神的这个渴慕啊，就算是你很爱神很爱神，可是呢，一旦你过日子的时候啊，遇见一些麻烦啊，或者是在真实的人际关系中啊，生活当中啊，遇见疲累啊，其实人挺容易就从对焦在神身上移开的。
对，
所以跟孩子们在一起，每天都温故一下我们已经知道的真理，是真的非常必要的。
是，那在我们上次节目中呢，跟大家分享到，上帝是否原本就把我们人造得如此的邪恶和悖逆呢？答案就是否定的。圣经明确地表明，上帝将人造得甚好，且是按着他自己形象造的，有知识、公义和真理的圣洁。那说到这儿呢，我相信好多的听众朋友，甚至我们的孩子们都会问，那我们败坏的人性是从何而来呢？那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
是的，那问题呢，再重复一下哈，败坏的人性是从何而来呢？答案就是，是从始祖亚当夏娃在乐园中堕落悖逆而来，因此人性变得如此败坏，而我们都在罪里孕育而生。
这个问题的答案实际上是在我们圣经创世纪的第三章浓缩出来的。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其实我们的孩子都特别喜欢听圣经故事，特别是创世纪啊，整个的这一卷书故事性是非常强的。我们也建议我们的父母们跟孩子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可能你直接跟他提，孩子你生出来就是有罪的，他真的不是很好理解。他有的时候还问，那爸爸妈妈，如果我生出来是有罪的，那我的罪是从何而来呢？我也没犯什么罪啊。那我们就把这个故事创世纪第三章读给我们的孩子们听。
是的，因为第三章故事性很强的，而且有一些儿童圣经故事也都是从第三章开始跟大家讲哈，所以小孩子们其实是有机会在故事里去认识这个真理，并且在他们小小的心灵里埋下真理的种子的。虽然可能他们会问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也未必把每个问题都答得非常非常让他们能够理解哈，因为这有点抽象。对于他们来讲，罪这个词就是有一点抽象的，但我想我们可以在跟他们描述第三章的故事的时候呢，给他们每个小朋友心里都埋下真理，这个知识也是很重要的。当他们知识记住了呀，随着他们心智成长，慢慢逐渐成熟的时候，他们的理解力会随着年龄啊增加的， 那真理对他们每个年龄段的小朋友理解上可能不同，但是总归是随着他们的年龄会逐渐加深他们的理解的。
是跟孩子们分享第三章的圣经故事的同时，有一个核心的要点，在读完这个圣经故事之后呢，跟孩子们再强调一下，在撒旦的诱惑下，亚当和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落入罪中。堕落的后果就是他们的本性被败坏。不仅如此，一代一代由他们而来的所有的人，也从他们那里继承了败坏的本性，这就是原罪。诗篇51篇第5节中写道：“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当孩子们知道原罪是从始祖亚当夏娃继承而来的时候呢，安好跟我孩子解释的时候呢，还用了2个比喻。我说：“你看，你们生下来长得就像爸爸和妈妈，别人看到你们的时候就知道，哦，这是安好的儿子，安好的女儿。我们都是带着从父母而来的这些印记和记号的。那我们的罪实际上也是。”始祖亚当夏娃犯了罪，我们从他那儿也会继承下来他们身上的一些特征。那罪其实就是特征之一。我说，另外你看那个小老鼠，生下来它是个老鼠，是因为它爸爸妈妈就是老鼠。我用这样的比喻之后，他大概就明白了。我们带着始祖亚当夏娃的罪性，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人遗传下来的一个标记一样。
确实，小孩子们听完这故事啊，可能会问：那是亚当跟夏娃没有听神的话呀？那我现在很听神的话呀，我怎么还能够跟他们一样呢？我没有啊，他们没有听，我听了呀，怎么他们的罪会跟我有关系呀？他们确实会问这样的问题哈。那有时候真的很难特别贴切的解释啊。
对，
刚才安好举几个例子已经很形象、很生动了，所以我想我们父母啊是蛮有挑战的，特别当我们要把真理跟孩童一起学习的时候，可能我们自己也需要化身为孩童的眼睛，跟他们一起去思考，从他们的视角尽可能的生活化。有时候我跟孩子们小的时候啊去吃水果的时候，就会遇到不好的水果。也是一个解释了，就是当然最完美的时候呢，就是每个水果神起初造的时候，它都不会生虫子的，每个都好好的。但是现在罪入了整个世界呀，所有的人生在这个世界里都是有罪的，不只是我们这个家庭，所有的家庭都是生在罪中的。这个世界所有的果树生出来的果子都有可能被虫子吃，全部都有可能是坏的，因为这个世界都是充满了罪的，罪破坏了一切。所以小孩子也许他就慢慢有这样一个很深的印象，原来人就是全然败坏的，整个世界也是在罪的诠释下面越来越败坏，因为没有荣耀神，反而是处处亏缺了神的荣耀的。所以他们也许不能完全理解，但他们记住了就好。有时候教给他们，他们可以口述出来这个故事，就问他们：“哎，你今天听了妈妈给你讲了，你还记得吗？你讲给妈妈听一次啊。”哎，当他们能讲出来的时候，也许他们不能完全理解，但当他们能讲回来给父母听的时候，就说明他们记住了，这样其实已经很好了。
对，这样的一个真理就在他们的心里扎根了。随着他们的成长，他们的人生阅历丰富之后，他们认识到哪件事情是犯罪的、得罪神的时候呢，真理就会在他的心里借着圣灵给他们一个提醒：哦，这就是罪，引导他们重新的认识到堕落的这个本性上来。这个过程呢，是需要时间的。如果他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真理，他可能将来犯了错都不知道，我原来做的这个事儿是不合神心意的。
是啊，其实啊，当我们把孩童抱在我们的怀中，或坐在我们的膝上，跟我们一起学习真理的时候，小孩子第一的感受是爱，他会觉得很有安全感，而且真理真的在一个孩童心里种下的时候，其实那个孩子，当他把这些都记在心间的时候，神就已经在这个孩童生命中一定有所作为了。就他所行的路，神都会一步一步引导着。没有这个真理引导的孩子，他真的很容易被这个世界的各样事情就直接卷跑了。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每一天花一点时间，把真理 告诉我们的孩子，不管他们懂不懂，就是拿真理的故事直接跟他们分享圣经，对他们的益处是永恒性的。其实人若没有上帝的灵重生，是不可能得救的。但是我们若是孩童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能早一点把真理告诉他们，有一天圣灵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这是圣灵，他们能认得出来这是圣灵跟他们说话。如果他们没有这个真理的种子，他们是没有办法认出，哦，这是圣灵在跟我说话的。
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两个孩子也经常会问我，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就说：“主啊，求你的灵，圣灵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然后他们就会问：“他说，爸爸妈妈，我们怎么听不到圣灵的声音呢？”我说：“当你知道哪些事儿做的不合神心意，或知道你做的是错的时候，那个直觉提醒，其实那就是圣灵在对你说话。那圣灵怎么能够重生我们呢？”圣灵的重生是借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开始，把他们带到神面前的时候，圣灵就会在他们的心里扎根。有一天，他们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真理的种子就会在他们的心里发芽、生根，慢慢的就会开花结果。
是的，虽然我们跟孩子说，每一个人都是长在罪孽里的，每个人在母亲怀他的时候就有了罪，这个真理孩子们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但是我们在跟他们讲这样的真理的时候，同时也在告诉他们一个非常非常让他们觉得蒙爱的信息，就是即或亚当夏娃犯了罪，但是神却立了永远的约定，我永远爱你，我要救你，然后就会引向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这一条真理，每个人都生在罪中，亏缺了神的荣耀。孩子们自小知道，就会有一天，真的。当他们知道自己是那个罪人，并且是个蒙恩得救的罪人的时候，那我想我们父母才真的安心，知道这个孩子是真属于主耶稣基督了。
对，这也正如圣经在罗马书5章19节告诉我们的：“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服，众人也成为义了。
是啊。还有好长的路哈，陪着我们孩子一起成长。但是每天的10分钟，如果可以跟孩子们一起在真理里学习，体会神的救恩，体会神的爱，体会我们是在神永恒的永约当中，他一直把我们引到永生路上。神佑我们同住的日子，其实真的是恩典满满的日子。孩子们也会从心里头感受到那份爱的。
建议大家每天花10分钟的时间跟孩子讨论讨论这些真理问题，跟孩子读一读圣经。你不要觉得孩子可能会抗拒，当你坚持做几天之后，你会发现孩子可能比我们更期盼这10分钟跟我们父母一起来聊一聊神的真理，多认识认识，多亲近亲近我们的神。
是的，特别越幼小的孩子，他们其实越喜欢这样的时光的。我们一起加油吧，父母们。
好，那我们今天这次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下期我们同一时间儿童真理问答，再见。
好，下次见。感谢您刚刚收听了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接下来的节目，请您继续收听《路上时光》。
这是一条路，
这是我们的时光，
一条生活的路，一起流泪，一起欢笑，
一条生命的路，彼此相爱，携手同行，
这是一条永恒的路。
欢迎收听《路上时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路上时光》，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我是新月。 在今天的路上时光当中，我们继续的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我们在灵里成长的这条道路上面，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从圣灵的启示当中，我们所得着的喂养，我们的生命也在这条成长之路上一天天的长大。今天啊，我们跟听众朋友们要来分享的依旧是在圣经的旧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是大卫。撒母耳记上当中关于大卫的经文内容呢，有很大一部分是记载大卫为了躲避扫罗的追杀，他在旷野的经历。那其中呢，在撒母耳记上的第27章当中呢，我们看见大卫心里面啊，确实害怕他自己死在扫罗的手里。所以啊，27章的第一节经文说，大卫心里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不如逃奔非利士地去。所以啊，大卫就和跟随着他的600人投奔了加特王马俄的儿子亚吉去了。他们这几百个人啊，还都带着自己的家眷一起到了加特的亚吉那里。在这个举动之前呀，大卫并没有求问耶和华神，神许可了这件事情发生。那大卫到了加特之后啊，当日亚吉将喜格拉赐给他，因此喜格拉属犹大王，直到今日。大卫在非利士地住了1年0.4个月。但是啊，一年多之后啊，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遇见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事件，这些非利士人将要和以色列人开始打仗了。因为这些非利士人的将领并不信任大卫，他们担心虽然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投降在他们这个地方已经有一年多了，可是啊，他们害怕他上阵的时候反成为他们的敌人，会去帮助以色列人来攻打他们。所以亚吉王就对大卫说，你和跟随你的人就是你本主的仆人，你们等到天亮就回去吧。大卫啊，他们所遭遇的重大的变故就发生在他们离开喜格拉的这几天里头。撒母耳记上的第30章一开始啊，就说第三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喜格拉，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攻破喜格拉，用火焚烧，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都带着走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不料城已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直哭得没有气力。大卫的两个妻，耶斯列人亚希暖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亚比该也被掳去了。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大卫对亚希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亚比亚他就将以弗德拿到大卫面前。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我们读经文读到这里的时候，真是为大卫捏了一把汗。他本身就是在逃避扫罗王对他的追杀，他和跟随他的这600个人，包括他们所有的家眷老小，原本就是寄居在非利士人的一个地方，他们已经住了1年多的时间了。但令大卫实在没有想到的是，他本来以为是 安全的喜格拉城竟然被亚玛利人放火焚烧。大卫此刻真的是内外交困，走投无路，几乎是家破人亡了。不仅如此啊，跟随他的众人啊，因为自己的儿女家眷也都被掳走，所以啊，他们都非常非常的气愤。这个时候竟然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哇，可见此刻的大卫真的是陷入到了一个绝境当中了。但是经文却在这里记载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这句经文真是成为了大卫走出绝境困境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在这样的情境下，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神立刻回答他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有了神的这句话，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一直追赶敌军。大卫从黎明直到次日晚上击杀他们，除了400骑骆驼的少年人之外，没有一个逃脱的。亚玛利人所掳去的财物，大卫全都夺回，并救回他的两个妻来。凡亚玛利人所掳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都夺回来，没有失落一个。大卫所夺来的牛群、羊群，跟随他的人赶在原有的群畜前边，说这是大卫的掠物。在诗篇的第25篇大卫所创作的诗当中，大卫说，耶和华呀，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呐，我素来倚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求你转向我，连续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求你保护我的性命，搭救我，使我不致羞愧，因为我投靠你。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神啊，求你救赎以色列，脱离他一切的愁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圣经记载的大卫的经历离我们已经有几千年的时间了，神的话从不改变，大卫的经历今天依旧在帮助着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成长的这条路上，我们该领受什么，我们该学习什么。我们的人生有的时候也会走到一个在人看来非常困难的困境，甚至是众叛亲离的状态当中，常常是因着我们自己的罪性，自己的软弱，不知不觉我们就按自己的意思做了一些选择，所以走着走着我们就发现内外交困，就像大卫一样，因着害怕扫罗对他的追杀，所以啊，他就自己决定带着600人投奔了非利士人的加特王。当神许可这些事情发生，并且他们遭遇到了亚玛利人对整个他们所居住的喜格拉洗劫一空，用火焚烧的这个重大的事件之后，大卫灵里面清醒过来，所以他在这样的危难之际，他倚靠耶和华，心里坚固，他求问耶和华神，并且神立刻就回答了他。我读到这里深深的感动，非常谢谢圣灵将这样的话语记载在圣经当中，一直在引导归正着跟随神的儿女们。我也在问我自己，当我遇到我自己里面 外面的一些困境的时候，我是不是一个求问耶和华的人呢？我是不是一个因着依靠我们的神心里坚固的人呢？我要相信我的神从不离弃我，他一直在看顾我，保守我，等候我回转，并继续引领我去打败仇敌，走这条得胜的路。
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你，凡投靠你的必不惧怕，等候你的必不羞愧。愿你的忠告过于诸天，你的荣耀高过天地，你统管万有，你治理联邦，万国万民都敬拜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